由慧得解脱。
佛陀告诉我们要去觉世间，用真理来觉知它，而从它解脱出来。
解行并重。
如果从一个面向来看修行，我们可以说经教是起点或因由，不要去贬低理论，也不要去贬损经教。可是有时候在开始修行时，才能真正的看到自己的错失，并且能够去更正他们。在修行时才可以看见和自我体验，这时才能够辨识出什么是不应该有的，然后将它去除，再来去认识什么是好的，然后保留起来。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看，并且说是法的修行先有的，它比理论还早。无论如何，谈到经教，可以说经教给予我们修行的方向，事实上这两方面都有同等的价值意义。另一个看法是，视经典如一本教科书，一本草药的教科书。研读过书本之后，我们对书本里所说的草药已有了认识，可是还不知道草药长得什么样子。我们有的只是种种名称，而不认识真正的草药。所以当我们已经拥有草药的教科书，就要进一步去寻找草药，而且不间断地寻找，直到能够辨识它们为止。对我们而言，继续地研究种种草药是必要的。如此一来，我们便赋予书意义了。可以说，我们之所以能够辨认种种草药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曾研读过草药的教科书。经教也同样具有这种价值意义，因为明了书中所说的，所以便去寻找药草了。我们拥有信心和力量持续不懈，直到有能力辨认它们。但是完全依赖教科书的知识而未曾实践的话，那么这些将毫无用途。相反的，没有读过任何书就去寻找药草，结果也是一样不会成功。
有法师和无法师是并存的。
可是在这里真正要处理的是人类的心，这非常重要。我们这里的修行是在直接处理人类的心，处理心法，而修行在此的意思是引发相续的觉醒，相续的正念。修行并非只是做和行，那只是一部分而已。但是真正的法的修习是我们所谓的无实，意思是不受世间和空间的限制，它是无时间性的。无论如何，在刚开始时，当我们无法适当地集中我们的心，我们的修行就会受到世间与空间的限制。无可厚非的一定是有时，除非我们能确实明了当下所作所为，否则必定都是如此。可是那些能够唤醒正念的，就是相续不断，他们都是无实的。不论是否领悟了这点都无关紧要，它就是如此。所以有实法和无实法是并存的。有实法阶段的修行，我将它比喻为水滴，这是在正念仍然忽停忽实之阶段的修行，并非稳定的正念。有时候你会有正念，而其中也许带着清明与明了，但是却不很均匀，没有相续。如果我们加强水流，那水滴就会接续起来。水滴消失了，而我们便说有一条水流。可是当水滴停止不在时，并不是跑走了，只是改变成为一条水流罢了。在修行当中，我们相续的正念力或正修就类似于此， 就如同水滴和水流是不同外貌下的同一件东西，而有时法和无时法的修习也是如此。当我加强水滴的流量时，我们便会拥有不间断之流。我们应该增长对于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正确觉知，然后努力地去增长相续力，以致不论我们做什么或说什么，正念都会相伴。佛陀希望我们如何修行？这种正念相当重要。当我们失去它时，我们可以视自己为不正常、疯狂的。我们一直不断地上下起伏，不是走得很顺畅。如果我们拥有正念，那就流畅了，不间断的。而要拥有这样持续不断正念和清明之知，意思是要精进努力，继续努力地持念自己。例如，在穿上袈裟时，我们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；走路时，我们也知道。我们持续不间断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一切清清楚楚。佛陀就是希望我们这样来修行，他希望我们增长这种均衡的觉知。我们所经验的各种感觉，我们称它为明法，而所有在此的比丘和沙弥就是色法。假使了解色法，就能够了知明法。色法是以肉眼来看的，而明法却是以慧眼来看的，这两种眼所看的是不同的。肉眼看到物质形象的粗糙层面，而慧眼则看到心的活动。就是因为这两种法明色，所以有我们的存在。它们被扩展为色、受、想、行和识，而这些就是我们所谓的五蕴。我们被告知要去学习这颗心和身或五蕴，我们必须学习，以致能了解他们和知道我们是如何执取他们的。我们执取心和身，乃至认为我、我的、他们和他们的等等。当我们以肉眼来看自己时，心就去执取所看到的为我们。我们就是这样认为心和身为我们的。真的，佛陀所教导的就是要我们去学习了解这心和身的本然。这就是他教我们所要去放下的。为什么我们会无法放下这些呢？因为我们对他们并没有正确的认识。我们并没有以他们的本来面目来看待他们。所以不断地去执着这个身体为我们的，因而无法放下它。见解是非好非坏的。在佛陀的修行之道中，他告诉我们要去知道见解的本然和知道慢的本然。在这里，这个慢表示执着，而 ditti 在巴利文的意思是见解或看法。事实上，见解本身是非好也非坏的，不论我们到达哪里，我们都会一直拥有它们。继而言之，如果这些见解没有和智慧结合，执取就会升起，而去执着它们，执着会认同它们。一旦我们正确地认识它们，当智慧与它们接系时，所有一切的执取都会被摧毁。在这里，我们可以思维一下在经中所谈的九种慢。即使我们不曾学习过经典，我们都可以知道有九种慢。例如，以前我自认为比别人优秀，我比较会读书，比较会唱诵，比较会说法，身体也比别人强壮，这类的事。但我是以愚痴来看。我知道我比较优秀，可是却没有智慧，这并不是道。总之，如果有智慧现前，那就不会有问题了。由于缺乏智慧的缘故，所以麻烦开始了。即使我们比他们优秀，可是 却以一种自负的方式，认为我们都是平等的，仍然还是错的。这跟佛陀所觉悟的真理遥遥相隔。如果我们真的是平等的，也认为我们是平等的，但若没有智慧，这依然不对。亦或如果我们都一样，却认为自己比较差，我们仍然不对。如果我们比他们差，却自认为比别人优秀，这离真理更远了。同样的，如果我们较差，又认为比不上人家，这表示我们还没了解。听到这九种慢，我们可能会想知道哪一种见解是最适于采用的。事实上，我们并不必要采取任何一种，他们都只是种种的看法罢了。或许你也想知道，一位已达到正觉真理的人是否有这类的见解。我说他们有，可是他们只是他们，见解、看法、智慧是和他们结合的。有这种智慧时，九种慢都会消失，而只剩下在世俗地这一方面的见解。这些都是心的自然活动，事物的本来面目。由于智慧的缘故，所以当这些见解升起时，才会有觉知。当这种智慧存在时，见解只是很单纯的依他们自己的本然继续下去。它就是这样行事的，以智慧来关照，而不愚痴，是去除执取之道。我们刚刚所谈的种种见解称作不动法。不动法意思是指不会破坏之法，维持原貌，不增大也不消失。假如这些见解在心中升起，就随他们去，因为他们是不动法。凭靠智慧去清楚单纯的了知他们只是世俗地，如此一来他们就会没力量了。是这些为世俗地的一部分的认知被建立为我们心中的基础，所以当他们现起时，我们能辨认出他们。就好像当某人问我们问题时，因为我们已经有答案了，所以问题便消失了。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相续的正念。不论我们做什么或说什么，都保持现前的正念，这就是修心。依我的了解，假使我们如此这般的修行，就不会有任何可以困惑我们的事物了。这意思是我们不给予任何升起的事物价值或理由来困扰我们。对于六根，它一起同样的作用。我们修行一持或专注的时间已足以使我们对它很熟练。这六根和身心是同样的。当我们知道心是什么，身是什么时，什么都无法干扰我们。我们的心完全清净和平静，就如同没有任何事物能够使我们疑惑一样。我们已经拥有智慧了，所以当我们被质问时，我们能够立刻回答，不带丝毫迟疑。有时候当我们住在像这样大团体中时，会有问题产生，可是这些问题的起因并不在于比丘或沙弥的行为错误。据我所看到的，这儿的人都很好，因此你们应该明白，任何你们所经验到的冲突或不和谐是完全违背真理的，完全与正道背道而驰。如果你无法看到你内心中所升起的情绪的本然，你就应该知道这是因为心缺乏训练的缘故。因为缺少了真理的基础，所以心就在不正常的状态中。所谓的正常，意思是看到情绪的本来面目，世俗地。不管我们认为它是好或坏，追随情绪是致命的。假使心的烦恼很多，道就无法呈现。可是，如果我们对道的领悟很强的话，那么烦恼就无法彰显。 一旦有证件时，不论什么限期都没关系。可是如果在我们的内心里仍然执着嫉妒和愤恨的感觉，我们就会十分痛苦。当我们了解这些东西都只是心活动的升起与毁灭时，那就没问题了。但这并不表示烦恼就停止不再升起，而贪、嗔和痴仍然存在。可是当他们升起时，在道上的人会立即斩除他们。他觉知他们升起，而有了觉知，他们便消失无踪，他们不会继续升起，而我们的智慧将会因他们而增长。以理解来放下事物，我们就在这儿放下中建立我们的修行。我们以正确的理解来放下他们，而不是愚痴。假如在这九种慢中，我们能将他们每一个都舍掉，那就不再有问题了。一旦他们都消失时，就没有什么要做了。可是假使我们坚持要直取贪嗔和痴，并且给这些念头和感觉予以价值，那你就不是修行人了。如果你直取对某人嗔怒的感觉，你就会感到生气，这算什么修行呢？如果我们继续追随种种在我们心中升起的烦恼，它们就会开始堆积。然而，这通常都发生在那些已经修行有一段时间的人身上。他们有这种想要逃避烦恼的倾向，这并不是智慧的方法。真的，如果你在他们升起时逃避他们，那么你便无法学习去了解他们的真相。当他们再一次升起时，你又再一次回避他们，如此周而复始。由于执取的缘故，所以他们不断的升起。当你成功的躲开了一个感受时，因为恶化的根源消失了，于是你会觉得舒服一阵子。但不久之后，同样的东西还是会回来继续的干扰你。一位修行道的人将要去面对许多这类经验，比在这寺里的比丘和沙弥或许许多多的寺院加起来还多。可是如果他知道自己的心，他是不会被他们所干扰的，他将安住于平静，因为他明了他们。这些东西就跟世间一样，这些念头和感觉皆归属于世间，而佛陀告诉我们要去觉世间，用真理来觉知他们，而从他解脱出来，继续了知他们，直到你不需要追随他们为止。在道上的人了知善和恶，但不追逐任何一个。你应该了知这些东西都只是世俗地的方式。因此佛陀告诉我们，当烦恼生气时要去觉知它，然后就在那儿把它斩除。如果我们就在当下和此刻斩除它的话，那么往后我们也能够斩除它。当我们的心能够这样停止时，我们就平静了。我们可以把持任何情况，因为我们可以把持自己。当我们能够征服自己时，我们就可以征服世界。